讲智慧，智慧就是聪明，一个嘅好抽象嘅一个嘅观念。咁基本上嚟讲，咩叫智慧呢？或者我尝试用一个例子嚟到去讲下啦。智慧基本上嚟讲咧，就系一个知识嘅运用。知识嘅运用就系咩意思呢？嗱，你知道一件事，知道嗰件物件佢有咩嘅特质，或者有咩嘅功用，而喺咩情况之下用乜嘢嚟到运用呢件嘅物件或者 事情咧，就系你嘅智慧啦。嗱，举个例啊。砖头就用来起屋的，它够硬够实净，但是呢膊头党都用砖头来做事的，这个就是运用知识的一个能力，这个就称之为智慧。当然膊头党这样又是很负面的，在真言书的角度来说，这个不是智慧，这是奸恶来的。但同样就是知识的运用，就正正在于又显示得出你怎么来去有这个计谋智慧灵巧的一个地方了。而灵巧和计谋知识就正正是和智慧就一着不可分解的关系。要讲这么抽象的事情呢，首先就要举一些实例，让大家就了解一下究竟在我们日常生活中智慧扮演着什么角色。讲一个故事先。有一次小弟就和一班领姊妹去旅行行山，咁啊，行到一个嘅田间里边，我哋对于咧喺度耕作紧嘅嗰个农家咧就好有兴趣。佢兴趣就咩？佢种在于就系种紧嘅嘢啊，究竟系咩嚟嘅咧？呢个农家头戴一个嘅即系嗰啲嘅防晒嘅帽，咁啊着晒所有嘅衫，穿得密密实实，乌低身喺度做嘢。咁小弟咧就自作聪明啦，就嗌声：阿婆婆！啊！你哋笑啦！你种紧嘅嘢系乜嘢咁样？嗌咗两次，佢唔应我。我大声啲啦！咁呢个时候，一个婆婆啊，慢慢抬起头上嚟。首先俾我睇到嘅就系佢戴住个黑眼镜，然之后呢，一面白洁嘅皮肤，又光又滑。我知道出事啦。跟住呢位农家就同我讲啦：你叫我做婆婆，我唔知点认你。我左右隔篱都冇人，就得我一个。跟住你可以想象个后果系点呢？大概用咗两分钟时间要听佢嘅教训，点样同人打招呼。我身边嘅弟兄姊妹又咧落得喺个时候咧，就喺度攞景又好，赠庆又好，场面非常之尴尬。好多时候就是这样，人一旦一自作聪明的时候呢，就换来一些非常之麻烦的后果。我这个这样的嗌错人呢就事小啫，至多被人感觉不识大体的这样的年轻，这些这样没礼貌的人。但是如果有时候你的自作聪明不是那么简单的后果的时候呢，往往就大问题。咁故事仲未完嘅，咁啊一路行一路自然俾啲弟兄姊妹笑啦。有啲弟兄姊妹就话：李生，你都唔系第一次噶啦，已经。我系啊，次次都系咁样。咁我哋又喺度咧就懒有学问咁去分析紧，点解我会咁做咧？我喺度自辩啦。我话啲人就教我，你应该叫阿姐嘛，阿姐就一定冇错啦。所有年纪都瘦你嘅阿姐。我话有冇懒啲啊？成个都嗌阿姐，咁唔呢个嘅文雅，冇理由系女士都叫阿姐啫。呢个就系小弟嘅自作聪明，过于自我出事嘅原因。其实做人就咁简单，唔好咁自我咧，系减少好多麻烦。智慧都系咁啦，咩叫有智慧咧？其实箴言嘅第三章已经讲咗一个：不要自以为聪明。远离恶事，这个就是智慧之道。不要自作聪明，正正就是箴言给我们的教训。做人要避免错误，就懂得要从经验中来学习。经验不一定是由自己亲自的体验才有价值，就好像我这样，其实要听下人讲，不要自己去撞板仲好啦。撞完今次板之后，下次我就会好小心了。 我只不過我會堅持，我都唔會嗌阿姐先嘅，我要諗一諗點樣嚟到去稱呼會好啲。有時候人哋嘅體會、人哋嘅經驗咧，對我嚟講都好有價值。特別我哋嘅長輩，或者係我哋嘅師長或者父母，佢哋經驗絕對係值得我哋去留心同埋去學習嘅。箴言書就扮演咗呢個咁嘅角色，佢將歷來猶太人嘅生活嘅智慧融於其中，好值得我哋細心去閱讀同埋反覆思考。今日我要同大家分享嘅經文係一本充滿咗力量嘅經文。我哋點解話要去係一個充滿力量呢？就因為喺呢度箴言用咗一個擬人化嘅寫作嚟到表達咗智慧嘅能力同埋佢地位。成個第八章就用咁嘅鋪排嚟到去介紹俾我哋聽智慧係咩一回事。今日我先講第一部分，就係由一節至到廿一節當中智慧對於我哋嘅俾我哋嘅認識，俾我哋認識佢嘅能力。成個經文基本上可以分成四個段落嚟到去理解。第一個段落由八章嘅一至五節，喺第八章嘅頭三節係一個引子，只為用咗一個擬人法嘅描寫嚟到出場，就由父親嘅口介紹出嚟。第一節嘅反問語引導咗讀者進入咗個場景裏面，智慧喺邊度呢？智慧正正就喺嗰啲好明顯嘅地方，喺啲你可以去得到嘅地方，喺好多人出現嘅地方。換言之，佢唔係匿埋嘅，唔係俾我哋好難揾到嘅。呢三節嘅內容正正係同第一章嘅二十至廿一節嘅情景一樣，智慧就喺我哋嘅身邊，佢隨時可以俾我哋揾到。智慧就喺街上面，你就可以揾到佢啦。箴言書嘅作者將智慧嘅呼喚同淫婦嘅勾引摆喺埋一齐嚟做个比较。如果你记得上次我讲箴言嘅第六章嘅时候，提到第五、第六、第七章里面都用咗大量嘅篇幅提到淫妇呢个角色，用淫妇呢个形象嚟到去挑衅我哋内心嘅欲望嘅一个嘅教导。箴言书而家嚟到呢度，就用咗一个智慧嘅妇人嘅角色嚟到去作为一个嘅。所謂叫平衡，目的是要提醒我們，叫我們想一想，每件事情都有另一面的選擇，有正的亦都有反的，你要怎麼去選？你想做一個愚蒙人，還是做一個精明的人？由第四節開始直到第三十六節，都是用第一人稱的自述方式來演繹智慧向人表述的內容。我想大家留意在第五節裏面的靈巧和明辨這兩個字。第五節有趣的地方就是上半和下半句的相異之處，它們不同的地方是什麼呢？愚蒙人是指那些幼稚無知的人，就好像一些小孩子一樣，他們不懂事，他們需要學習，他們很容易受騙，他們缺少知識，他們要去學，從生活裏面或者從書本裏面取得知識，然後來到加以運用，在面對事情的時候就能夠懂得去判斷。學曉了不要先入為主，將自己的經驗很快地來到去判斷，在任何事情上面就是一個的智慧之徒。愚蒙人要去學的就是要學掌握知識，在適當時候做決定，懂得去做得在合時的地方做判斷的話，就不會好像我這樣呢，在這個的旅行裏面途中所遇到的這麼尷尬的事。不要那麼快去妄下判斷，不要一本通書看道路，要靈活機靈準確判斷，這個就是靈巧的含義。而下半句的愚昧人是指那些不受教不知恥的人，他們不是無知，剛剛相反的是他們有知識，但是自以為是，是他們自以為是的心令到他們作出錯誤的判斷。所以這個下半句中的明辨是只要去對自己的內心去有一個清楚明白，要有自知之明，要了解一下自己的心裏面其實有些什麼問題，有些什麼的慾望來到去影響著他。很多事情我們都知道是非對錯，對不對我們自己知道，但有時候我們往往在一些的事情上面就只是會按住自己的感覺來去做。譬如 你唔需要成日换 iPhone 嘅，但系往往就因为你好想拥有啲新嘅科技，哪怕系少少嘅改变，你都甘愿将个旧机吹咗去，然之后换个新嘅翻嚟。呢、这个就系一个例子，表现出人有时往往系按住自己嘅感觉嚟到行事，嗰种内心嘅感觉，嗰种内心嘅欲望，有时往往令到我哋呢无所适从。有时我哋好想做好佢，我哋知道好嘅嘢，我哋想做，但我哋做唔到。嗰种挣扎就好似罗马书，保罗喺罗马书里面咁讲嗰个情况：立志为善由得我，只是行出来由不得我咁样嘅光景。我想你明白，人内心嘅欲望往往支配咗人嘅理智。一旦如果我哋嘅理智受到欲望支配，喺我哋决定嘅时候，我哋好容易就有错误嘅判断，就会换嚟严重嘅后果。所以我哋要识得去拣，识得去拣，究竟听我心里边嘅欲望啊，定系听教训、听道理、听明白、听清楚，系帮助我去拣嘅重要嘅条件。所以第六节里边头一句就话要听，你们当听是这个第二个段落的开始。第六节里面这样说，你们当听，因我要说尊贵的事，我要张开嘴唇讲正直的事。听这个字在这个段落里面，第六节的希伯来文圣经的安排，其实听这个字是放在第一位的。它当中有一个很强烈的语气，其实就是讲听住，令我们很留心地要听跟住要讲的东西。所以听的态度很重要，箴言书里面要求读者要认真地去听，不要左耳入右耳出，也不要表示一种漠不关心，更加不可以有一种很高傲的态度来听。你有你讲，我有我做，马照跑，舞照跳，或者 是我们常讲的就是、上有对策，上有教训，下有对策。如果我们过于用一种这样的漠不关心或者高傲的态度去听的时候，我们往往就会错过了很多宝贵的知识。第二个段落是智慧的亲自的教导，他跟我们讲些什么呢？在这几节经文里面出现了四个形容智慧要讲的是什么？这四个形容词分别就是正直、真理、公义和正确。留意一下第七节和第八节的内容铺排，真理相对于邪恶，公义相对于奸诈和歪曲。这两节经文帮我们提供了一幅正邪对立的图画，凸显了智慧的立场。在这个对立里面，你怎么选呢？你选正那边呢，还是选恶那边呢？第十节的领袖是这个第二个段落的另一个重要的动词，它和第一个动词听一样，都是放在这个句子里面的第一个位置，同样具有一个强烈的语气。如果用比较通俗的方式，就通俗一些的方式来到去讲这句说话，就说你要受，你要接受这件事。为什么要接受？就因为智慧具有很高的价值。在当中智慧来到去表达了它的价值是什么？它说它比宝石更美，一切可喜爱的都不足与其比较。金银宝石那些外显的东西往往很漂亮，好悦人眼目，好吸引人，令到人心花怒放。但是往往亦都是因为这些咁嘅事物支配咗我哋嘅心，为我哋付上咗好多嘅精力。好多人为呢啲财富放咗唔少嘅代价。喺呢段经文里面嘅一个双重嘅含义，智慧对比金银宝石更加宝贵。如果我们不能够好好地跟随他的教导，跟随他的说话的话，我们就很容易被罪恶来去所捆绑。往往财富是最容易激发人内心的欲望，一旦你的内心的欲望不受控制，就很容易陷入这个罪里面。雅各书的一章十五节里面有一句很发人心醒的提醒，他这样说，私欲既怀了胎，就生出罪来，罪既长成，就生出死来。所以都控制我们内心的欲望，相信你和我都明白，都同一件事实。 单靠我哋自己，我哋冇办法嘅，我哋做唔到嘅。就如保罗咁样，立志为善由得我，只是行出来由不得我。我哋只有靠嘅系靠神嘅说话，先够能够去胜过欲望所带嚟嘅诱惑。喺度，我想用圣经两个嘅教导俾我哋一个嘅参考，成为我哋嘅出路。第一，要胜过欲望，唯有就肯定耶稣基督，肯定耶稣基督嘅恩典。希伯来书俾我哋一个好重要嘅提醒，只有耶稣基督先可以帮助我哋胜过一切嘅试探。喺希伯来书四章十四节至到十六节有咁嘅说话：我们既有一位已经升入高天尊荣的大祭司，就是神的儿子耶稣，便当持定所承认的道。因我们的大祭司并非不能体恤我们的软弱，他也曾凡事受过试探，与我们一样，只是他没有犯罪。所以我们只管坦然无惧的来到施恩的宝座前，为要得怜恤，蒙恩惠，作随时的帮助。坦然无惧地来到施恩的宝座前，就是要你放低自己，全心倚靠神，倚靠神的帮助，倚靠神的怜恤，胜过你心里面的软弱，胜过心里面的试探。要胜过试探，别无他法，只有一样，就是回去神的说话当中。第二个给我们的出路，就是要行动。要行动的就是要去逃避和祷告。你不要以为自己掂的，不受引诱，不会受引诱的，吃餐饭没事的，喝杯茶没问题的。上次我讲吃饭的时候，可能都很多次会发生，吃完饭之后会更加多事发生。不要自以为是，不要自以为聪明。面对试探的时候，你唯有就首先就是要走开先，然之后祷告。提摩太后书就将智慧给我们的教训讲出来。提摩太后书二章二十二节就这样说，你要逃避少年的私欲，和那清心信祷告主的人追求公义、信德、仁爱、和平。提摩太后书二章二十二节和箴言书这个段落六至十一节的这个段落有异曲同工之妙。胜过情欲的支配，就只有一个方法，就是你要受教，领受神的教训，好好来到去在神的说话里面给他来到去教导你、引导你。八章的一至五节和八章的六至十一节这两段经文，是智慧向人发出邀请，他期望人来到跟随他，他期望人作出一个正确的选择，选的就是选他，因为他比一切财宝更加宝贵。来到第三个段落，就提到他的能力出来。十二节就是先提出智慧是什么，我智慧以灵巧为居所。在这个第一节里面表示了居所，表示了一种关系。这个居所有什么意义呢？我尝试来到去告诉大家听，如果说我住在哪一间屋，你去哪一间屋找我，就是这个意思。就譬如如果你要找特首，你一定是去特首的办公室或者个礼宾府。居所代表着某个人，居所就代表着那个人你可以找得到的地方。道理就是这样了，智慧跟灵巧有密切的关系，智慧就住在灵巧里面。而下半句又说，又寻得知识和智谋中的智谋，是指判断力。知识和智谋都是我们做计划、做决定时候的一个工具，我们可以凭着这个的做判断的时候，来到去做最后的一个的，做凭着我们所知的东西，我们做有这个判断力的时候，做最后的决定，这个就是工具的意思。我们要有这两方面的能力，才能够有一个好的计划， 一个好的计划，一个妥当的计划，做事的时候才能够得心应手。就好像贫者要煮一餐饭招呼大家的时候，要想很多东西，要有一个好的计划，怎样去做法，这样才能够煮一餐很丰富又美味的筵席出来。没有好好计划的话，你不会煮到一餐很美味的筵席出来。智慧在这里展示出他在计划上面的重要。这一节的介绍正正是为了随后几节经文来铺路。我们先留意十三节的下半句，我恨恶骄傲狂妄恶道和乖谋的口。这个我智慧的自称，在希伯来文圣经里面原本的安排是这样的，骄傲狂妄恶道和乖谋的口，我恨恶。你听起上来两者有不同的表达方式，当中哪一个语气比较强一点？你细心读多几次，你就感受到原来的希伯来文的安排是一种比较强烈的感觉的。骄傲狂妄恶道和乖谋的口，我恨恶，我不喜欢，我讨厌。骄傲狂妄恶道和乖谋的口，这些恶事被恨恶这个字来到去包住。你留意一下十三节上半句另一个的那个字，十三节上半句其实接驳住下半句来到看这个的恨恶这个字呢，你就看到骄傲狂妄恶道和乖谋的口就是被这个恨恶的字包住。十三节话敬畏耶和华就是恨恶邪恶，你将呢句驳埋落去，头先嗰个希伯来文嘅翻译，你就明白当中嗰个嘅意思。喺呢度反映咗神耶和华恨恶嘅系乜嘢？佢所恨恶嘅正正系六至十一节里边嘅奸诈同埋歪曲一类嘅事情。换言之，相对于恨恶耶和华。相对于恨恶，耶和华喜爱的就是公义和正直，这个就是作为一个领袖的先决条件。有一个公平正直的君王才能够有健全的制度，有健全的制度才有一个和平的国家，社会才稳定。十四、十六节就显示出君王需要智慧来。十四节里面这样讲，我有策略和健全的知识，我聪明又有能力。君王藉我治国，王子藉我定公平，王公贵族所有公义的审判官都藉我掌权。正正反映了智慧在这个能力上面可以给到扮演的什么角色。智慧就在管治上面扮演了一个很重要的角色。你有智慧，你就有能力来到管治成国国家。中国人讲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智慧不单止对君王而言，对管治国家的人来讲有意思，对你作为家庭里面的长辈，你要教好你的子女，或者做好你作为一个的成年人的责任，或者你在教书的行业里面，或者你在一些领导的地位里面，都有重要的意义。你要有智慧，靠着智慧来到去帮你管治，靠着神的说话帮助你来到去管理你的人生。我想今天香港在各行各业或者是很多不同的地方，不同的阶层里面，很多人才，很多很有本领的人，他们有他的计谋，他们做事精明。不过我看到一个现实，就是今天的香港缺少的是一班敬畏神的人，少了一班敬畏神的人，所以我们社会出现了很多恶事出来，很多层出不穷的罪恶，很多层出不穷的恶事出现在我们身边。这些恶事不是正正是那些有名望有地位的人会做这些恶事，甚至乎很多很普通的人家里面都很多恶事。 在你和我身边都有这样的事发生。原因在哪里？我自己很深信一件事，如果有敬畏神的心，那个人不会做得恶得去哪里，他会懂得改过，懂得临崖勒马。你要不要做一个敬畏神的人？你要自己去好好地想一想。来到第四个段落，十七至廿一节里面，我们看到箴言再一次的表白。前面讲了智慧在管治和能力范畴上面表现出他的能力，他再进一步来到表示他对人的期望。十七节和廿一节的爱这个字，希伯来文的圣经的表示是这样的，他说我爱那些爱我的人，并且那些渴望我的人，他们必定找到我。原来的中文译本就说，爱我的我也爱他，恳切寻求我的必寻见，给我们一种被动的感觉，一智慧很被动，我爱他，他才爱我。但是如果我们看希伯来文圣经里面这样说，就说是主动的，智慧很主动地来到去爱我们，去等着我们，去邀请了我们进入他里面，去向我们呼唤。争在的是我们有没有回应他，他的邀请充满了爱意，同时又充满了福气。十八节至二十节里面用了很多我们一直很向往的事物来到衬托出智慧的宝贵，金银财宝。但是智慧在这里说，金和银和珠宝都比不上公平和正直，金银会恼坏，智慧却是长久的。有智慧的人不在乎物质上的拥有，只是会满足于在神所给我们的应许和教训里面。耶稣不是一个很好的比喻来说，如果财主储埋很多东西在屋企里面，在仓库里面，然后他很安乐地来到去望着这些财富，就说我真的开心。但是神就跟他说，我今天就要拿走你的生命的时候，你又有什么的可以何夸口的呢？正正就是这样，很多东西你要懂得去选择，懂得选择的话，你就能够去体会到人生在智慧里面那种的美满。与神同行的体会是我们要追求的，我们要明白到神给我们的福气，给我们的应许，我们应该放低我们的顾虑，我们应该好像牧师经常说，把心一横，听神的说话，不要按住自己的感觉，按住自己的需要，用情感欲望来去做决定。保罗亦都是一个好的榜样。上次以弗所书在诸位人讲解的时候，他提到保罗将名利成就都抛开，视之为粪土，却以得着基督为至宝。智慧向我们的教导正正实践了在保罗的身上。其实不单止保罗，在我认识的朋友里面都有因为认识神而改变了他自己的价值观，他不再受财富得失的困扰，专心寻求神。对他来说，或者他失去了很多物质的丰富，钱财的收入，但是他在神的说话里面得到的平安，就帮助他丈夫面对着诉讼时候的压力。经过一段长时间的官司之后，他丈夫体会到在神的引导里面得到的平安，丈夫都能够认识神。一家人的经验正正反映了，对比财富而言， 在神的教训里面得着的平安，比拥有金银宝石更宝贵。智慧可以陪住你一生，但是钱财很容易就付诸东流。我们要很谨慎地去拣。智慧在这里邀请着你，你要接受它还是拒绝它？来到结束的部分，我想大家从一个整体来到去欣赏回箴言八章的一至到二十一节。第八章这个上半部的智慧之歌，其实你可以看到一个有意思的安排。第一个段落是一个呼吁来的，由一至五节是一个呼唤邀请来的，而第六至十一节是一个给我们的选择，公义、真理、正直，相对于邪恶、奸诈和歪曲，你怎去选？另一个选择的段落就在十七至二十一节，财富、尊荣、宝石，定是公义和智慧，你怎去选？在两个选择中间就夹住了十二节至到十六节的智慧的管治的能力，你就明白为什么箴言书第八章可以上半部凸显了能力这件事出来。智慧给我们的能力是管理，不单止治国平天下，更加重要的是管理好你自己的人生。什么是智慧？八章十三节就讲了很重要的一件事，敬畏耶和华。如果你记得箴言书前面第一章里面，敬畏耶和华是知识的开端，认识至圣者便是聪明。你将聪明知识摆回在今天第八章里面和智慧的关系，你就明白敬畏耶和华是智慧的开端。在这里我想大家，可能你不明白我很多前面讲的东西，但你只要记住这句八章十三节，这样就够。最后给大家的反省，究竟愚昧和智慧的差别在哪里？是不是我们懂得少，我们学得少？其实不是在乎我们懂得多与少，不是在乎我们经验够不够，要怎样来去选择才是重要。怎样去选择？我认为我们要考虑的就只有两个，你是选跟自己的心意，还是跟从神的教训？这个都是一个智慧的选择，盼望神的说话都成为我们的帮助，给我们好好地去选择，怎样地去管理我们的人生。让我们一起同心祈祷。